现在有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生活，青年人就是过夜生活，不管他在电脑面前或者出去和朋友玩，就是一两点钟在睡觉，但第二天早晨怎么样就起不来了。你说星期六早晨我们这里有聚会，那个青年人就来不了了，就会打个电话给我，蒋立雄，我昨天睡得很晚，今天不能起来了。好了，那么你就看见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夜间罪，罪就是放荡。好了，这是从圣经保罗的解释放荡。所以我们一个人，我们就要分清楚光明和黑暗，白昼和夜间。因为这个缘故，这里讲定他们的罪就在此，那就是说根据你的自由意志来定罪，你不要怪神，你要怪你自己，怪你自己，你自己选择的是这条路啊，选择的黑暗，不喜欢光明。所以神定人的那是根据他自己的啊，根据他自己。好，我想关于第五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下面我们要读第六节到第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这三节圣经就是说到施洗约翰。有一个人，施洗约翰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怎么知道施洗约翰是从神那里来的？就在施洗约翰出生以前，圣经里有许多的话说到他了。那么现在啊，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八节开始读。路加福音第一章从第八节开始读，读到十七节。好，我们请这么读。
撒加利亚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自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堂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父亲是撒加利亚，他是一个祭司。在旧约的祭司是要到圣殿里面去服侍神，他是哪一个班次就要抽签了。请你记得，旧约可以抽签，新约没有再抽签的情况啊。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就不再有抽签的情况，不会再抽签，旧约可以。那么他按照班次抽签就到圣殿里头侍奉神，在这个时候得进主殿烧香。我们知道在旧约的里面， 在圣殿的里头有一个金香炉，甚至规定他们要把香烧在上面。那么烧香的意思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就是代表祷告，因为烧香的这个烟啊是往上面去升到神那里去，是代表祈祷。那么他在那里侍奉神的时候，十一节就有一个天使向他显现了。这个天使就给他讲，叫他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什么祈祷呢？我想就是他没有孩子啊，他在神面前祷告要有个孩子，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们两个都是年纪很大了，很老了，但是呢神允许他有一个儿子要出生，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做约翰。约翰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啊，就是神的恩典。所以约翰是开始做主耶稣的先锋，是恩典时代的开始，把主耶稣介绍出来，也就是旧约律法时代的结束都在约翰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他叫做神的恩典啊，耶和华的恩典，这是他的名字。十五节他就说，他在主面前将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伟大这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能够大过约翰，施洗约翰。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是把旧约的律法时代结束，新约的恩典时代开始啊，他是这么一个做工作的人，所以他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那意思就是说他不会放荡，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讲喝酒就是放荡嘛，他是有约束的，他有约束的。为什么？因为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这个稀奇啊！今天很多基督徒要追求圣灵充满，都是大人，但是这一个充满在哪里啊？是胎儿就被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个见证，有一个教会请了一位牧师去，在那里签了一个合同，要工作三年。这个牧师工作三年，合同快要满了，他们才发觉这个牧师的信仰有问题。为什么？他不信人有原罪，他不相信人有原罪。因为我们讲人呢，从亚当始祖犯罪以后，我们这些后代，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罪性在我们里头，有罪性。所以人的罪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面的行为，一个是里面的罪的性情。他否定这个原罪，他不相信啊，因为今天在基督教的里头有一派神学是否定人有原罪，否定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发觉。当他们发觉的时候，他已经在基督徒中间影响很大了，影响很大。所以啊，他们最后三年满，快要满了，这个合同还签不签？结果他们的几个长老就发现这个人有问题了，他不相信人有原罪，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就把他请到我这里来了。然后他们也长老也来了，我们也请了有其他有关的弟兄，就和他交通这一件事情，就问他们的目的是想挽救他，他错了，我们就把圣经读给他听。他就讲，他说人的罪性，人的好坏是出生以后环境的影响，他说在母腹里头不会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给他读一段圣经，就说在创世纪里头讲了，那么我们知道以撒，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叫以撒，以撒就娶了一个妻子利百加，他 他在怀孕的时候不是有两个儿子在肚子里吗？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他们在肚子里就开始相争了。那么我就问他，这个相争啊，这个想我要先出去做头胎的儿子，那个时候我要出去，我要做长子。那么在争的时候我问他，那么这个应该没有罪性了，照你讲没有罪性，那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他不好解释了，他就这样解释，他说他们两个不懂，在肚子里头你一拳我一脚就随便打一打就完了。这个就是把圣经都改了，所以人在母腹里就已经开始有罪性了。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施洗约翰，他也是在母腹里，圣灵就怎么样充满了。主耶稣是圣灵怀孕，他不是圣灵怀孕，但是他是圣灵充满，意思就在母腹里面，在胎儿的时候圣灵在他身上就已经有工作了，已经工作了。所以他这个人一生出来一表现就给人表现不同了。所以你看他是住在旷野，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不住在人家的房子里，你看他就不同了。为什么？就是在母腹里面神就借着圣灵就充满他。因此我们要看圣灵的工作，有的人讲是要主耶稣复活以后圣灵才降临，才有圣灵，复活以前没有圣灵，这个说法就不对了。就我们就看约翰，对不对？施洗约翰早就已经有神的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好，所以这一个人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后面有一句话，第十七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现在要请你查一查这个心智这个字翻译的不好，请你查一查这个心智，在我们原文编号的圣经你查四一五一是一个什么字啊？是灵，你看。所以他不是有以利亚的心智，他是有以利亚的灵。圣灵把以利亚的灵就放在里头，他里头。以利亚的灵是什么一个灵？这个先知的灵就是责备的灵。他在亚哈的时代，以色列王亚哈的时代，责备亚哈这个王，你做错了，你把以色列人对错带错了路了。他是一个责备的灵，是一个带人悔改的灵，要人悔改。那么现在这个施洗约翰在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他就有以利亚的灵在他里面。所以十六节他就讲，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你看他就是悔改，使人悔改。十七节，他必有以利亚的灵还有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自立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他来是传悔改的道，使人悔改，为主耶稣预备合适的百姓。所以他来了就是为光预备道路，他来是为光预备道路。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先读一处的旧约，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旧约的以赛亚书四十章。请我们从第三节 要读到第五节，三节到第五节。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这一句话就是有人声在旷野那里喊着预备耶和华的路，这个是指着使徒约翰讲的啊。跟着我们来说，为什么知道这一个是指着使徒约翰讲的？使徒约翰就是来改造所有的黑暗里的人，使他们沙漠地要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变平坦，崎岖崎岖的必成为平原，就是他就来做这一个工作，就是让人看见我是在黑暗里，我是在崎岖的里面，我是在沙漠里面，我是大小的山岗，我是高高低低的不平的，他来做这个事情，为光铺平道路，所以也把他叫做先锋，他来为做这件事情。所以到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这是知道主耶稣了，他做完了，主耶稣来了，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那么请我们现在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请读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十九节到二十五节。
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你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
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他自己讲什么呢？他就讲先知以赛亚的书，他自己讲，他就是说，我就是那个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这是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他不是以利亚，为什么这里他只有以利亚的灵？为什么这里要把以利亚提出来？啊，提到这件事情。那现在请我们要读读旧约马拉基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卷，第四章最后两节，马拉基书第四章。马拉基是一个先知，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四百年写的这一个马拉基书。第五节我们读到第六节。
看来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
好，这里就说到使徒约翰要来，这里说到以利亚要来，实际上他不是以利亚，他是有以利亚的什么灵，他来了，他就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原来父亲的心不是向着儿女的，儿女的心也不向着父亲，因为都在黑暗里头。现在他来做这一个工作了，他是为光来做见证。好，所以因为这个马拉基书 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他们很清楚他们的拉比，他们就想以利亚是要来，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约翰，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啊。因为以利亚这个人啊，今天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去说他，他呢是升旋风升天的，他没有经过死，所以犹太人就想他还要来啊，到地上来。实际上这里不是说施洗约翰就是约以利亚投胎了，不是的，只是说他有以利亚的灵，那是一个责备人的灵，一个叫人悔改的灵，悔改的灵。那么我们要看看主耶稣为以利为这个施洗约翰所说的话，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请我们读第八节，读起，要读到十四节，或者读到十五节。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曾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应当听。
你看主耶稣都给他说清楚了，他就是以利亚，好不好？要来的以利亚，不是说以利亚要重新投胎出生一次，不是的，乃是说施洗约翰用以利亚的灵在他的里面。主耶稣也说，这个就是在旷野所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就是他。所以我们今天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里就说约翰来了，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从旧约的圣经做证见证，他是神差来的。我们从主耶稣说的见证，他是他差来的。我们学约翰自己说的见证，他是以赛亚所说的这个人。我们再从他的父亲，从天使的见证，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啊，就这个人啊，所以他就是耶和华的恩典就来了，要结束一个时代，要开始一个时代。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说他来为光做见证，为光做见证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我想这是几个方面，我们要看清楚。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到约翰这个人，他来传的道是悔改，不能给人生命。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四节，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四节，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告诉百姓，当信他，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约翰他受的这个洗叫做什么？悔改的洗，就是悔改的净，他是悔改，所以他不能给人生命。什么叫做悔改的洗呢？约翰 在约旦河给很多人受浸，原来这个洗字不应该是洗，应该是浸，就是完全把它原文是把它浸在水里面。为什么把一个人要浸在水里面去，就是这个人该死了才能把它浸下去，对不对？浸就是把它埋葬起来，不能让他在世上再活下去了。审判断犯罪的人都该死，所以约翰就是说用水把这个人遮盖起来。你承认你是有罪的人，你到约翰那里去悔改，约翰就做一件事情，用水把你盖过。好了，这个叫做，但是他的盖过是悔改的盖过，就是你只能到悔改二字，到悔改二完了，没有再下一步了。主耶稣给我们的不但是我们要悔改，而且要给我们生命啊，这是完全不同的啊，完全不同。所以施洗约翰他是不能受他的浸，因为主耶稣为什么受他的浸呢？我们还要讲主耶稣受浸，受他的浸是要借着他为光作见证，要把主耶稣显出来。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受浸的时候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天开了，果子圣灵仿佛果子降在主耶稣身上，他就是做这一件事情，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主耶稣已经出来了，主耶稣也给人受浸，所以主耶稣的浸出来了，约翰的浸就不应该再有了，就停止了，悔改的浸就没有了。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还有的人不清楚这个真理，还在做约翰的浸，给基督徒来做约翰的浸。所以保罗说不能够再用约翰的浸，一定要奉耶稣的名，要相信耶稣，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浸。所以这是一个真理的问题。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翰他来是叫人悔改，他做的工作也是叫人悔改。好，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七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三节。
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从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的施洗的约翰。
好，所以这里就更证明一件事情啊，主耶稣说以利亚怎么样，已经来了，不要再等了，已经来了，而且他要复兴万事，但是人不认识他，请任意的待他吧，啊，任意的待他。好，这里是主耶稣做的见证，证明他就是已经来了的以利亚。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约翰既然是为光做见证，那我们要读一点圣经，看约翰又是怎样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二十六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三十四节。
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耶稣看见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是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会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这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这个是约翰说的见证。所以约翰，主耶稣受约翰的浸的时候，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主耶稣的身上，那就是约翰说，因为差他来的就是神告诉他，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受洗的，啊，谁就用圣灵受浸。所以这一个他就认识了，这就是神的儿子。那我们要这里要弄清楚，有几句话，第三十节，这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先要请你注意，这两个以前的编号是不同的，啊，不同的。我们请查一查后面这个编号4413，你查一查，前面那个翻译还可以，后面那个以前这就翻译不好了。4413，4413了，希腊文是 protos， 那就是首先的，所以不能翻成以前，不能翻成以前，要翻成它就是首先的。什么是首先？只有神才是首先了，神是首先的。所以在这里他就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是，不要说在我以前，本来就是什么？本来就是首先的，他就是首先的，他就是神啊。那么这里为什么又说在我以后来呢？在我以后来呢？好了，这里啊，我们要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请我们要从24节开始读，要读到38节，24节开始读到38节。
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就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好，所以我看施洗约翰比主耶稣大多少个月啊？六个月，而且他们是亲戚，所以他是本来他是在我以后的，对不对？所以约翰说他是在我以后，他比我小半年嘛，以后的，现在反成了在我以先了，因为他原来就是首先的，好不好？所以这个先后不是以这个出生的次序了，最后好不好？我们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啊？那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的主耶稣出生是比他晚了啊，晚了六个月。好，好，所以这里一个见证是约翰为主耶稣做的这个见证。当然他为主耶稣做的见证还有，我们还要继续来继续读他。那么现在呢我们想把这个主耶稣对施洗约翰说的一句话，我们要把它说一说。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的17章，或者请我们翻过来，11节。马太福音17章11节，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这里说到的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来了要做一个复兴的工作，这里叫复兴万事，也就是要把律法时代结束了，恩典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大的事情，所以他要复兴万事。今天我们说不完了，下次我们还继续讲。你看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在下层人，当时的下层人里面做兵丁来受他的洗，中层人你看见法利赛人来受他的洗，犯罪的人还有税吏来受他的洗，下次我们都要讲，还有高层人也受他的影响。所以当时他来基本上是把这个犹太的这个社会律法时代摇动了一下，他来复兴万事，摇动一下，然后主耶稣就把恩典时代就带进来了。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11章。13节，马太福音11章13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你看律法时代到哪里止啊？约翰就完了。所以约翰是最后的一个先知，施洗约翰是先知，是律法时代的先知，他责备犹太人是用律法的话来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但是他不能给人生命。当他的时代一结束以后，他只能责备人，给他们施浸，把他们埋葬起来，意思就是说你过去的行为是有罪的，现在把你埋起来，你不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了，你要悔改。但是再进一步，他不能把生命给人。那今天主耶稣来了，就把生命给人了。所以约翰的工作还是只留在外面，他只是为光做见证。光是谁？就是主耶稣才是光。所以主耶稣来了，在经过主耶稣的工作，恩典时代的开始，才能够把生命给我们。那就是里面开始了，不是在外面啊，里面开始。 所以悔改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思想转变，是一个思想转变，他最多做到你思想转变，但是他不能给你生命。思想转变就是说呢，什么呢？我认为我有罪，我做错了，所以我就到约翰那里去把我埋葬起来，就到这里为止啊。至于我今后要怎么做，约翰虽然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再去犯罪窝诈人，这就是律法的标准，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到律法和众先知所预言，到约翰就完了，停止了啊，就结束了。那么结束以后怎么样呢？那主耶稣就讲了，那就是天国开始了。请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要记得约翰来传约翰开始来做工的时候，他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那是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什么时候天国就能够进去呢？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这里就讲了，他怎么讲呢？他就说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就是到主耶稣施洗约翰过去了，从施洗约翰到如今，施洗约翰就过去了，律法时代结束了，那么现在就是可以进天国了，可以进天国了。所以天国就是努力的可以进去了。这个努力这个字可以把它翻译成因为这个努力这个字不很明显啊，不很清楚，那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强力的意思，强暴，强力啊，对自己强暴，不是对别人强暴，强力就是我有一个心愿，我非常努力的要追求进到天国去。所以天国不是我们想象的到主耶稣第二次再回来好，我怎么都进天国了，不是的，天国乃是从主耶稣时候起就有人进去了，就开始了，这两千多年来天国随时都可以进。那么今天有没有人进天国？有啊，我们想到今天国大概这个人死了复活了进到天国去，不是的。什么叫做天国？天国在圣经里的意思就是神在你里头掌权，天国一个国家，国家要他在你的手上掌权了，就是主耶稣在你里头掌权，你让主耶稣在你里头掌权，你就是活在天国里的人。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天国的实际 reality， 天国的实际就是今天天国实际实现还没有到，主耶稣来是天国的实现，天国还没有实现，但是没有实现以前，你今天就可以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你就活在天国实际里头。什么叫做活在天国实际里头？就是让圣灵在你里头掌权，让天在你里头掌权，让神在你里头掌权，意思说你是顺服神的，你做一个信而顺服的人，让神在你里头掌权，这就叫天国。历代以来这两千多年来很多基督徒你就看见是天国在他里头掌权，神在管理他，这一个人现在就活在天国的里头，就是说耶稣说的啊，努力的人就进去了。 但是约翰，使徒约翰不能够把天国带给我们，他只能说天国近了。主耶稣来了，就把天国带给我们，我们今天都可以进到天国去。很感谢神，今天有的基督徒的确愿意让圣灵在他身上掌权，让神在他身上掌权，有的人不愿意，有的人不愿意，因为还有很多外面的东西很吸引他，世界还有很多我要去追求，情况下他就不是一个努力的人了，他就不是活在天国里面的人。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天国实现的时候，主耶稣来，天国实现的时候，那就是看你今天是不是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你活在实际的里面，天国来了，实现了，你自然的就进去了。所以为什么得胜者被提啊？那就是得胜者，在那个时候你就被提了，你就进去了。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好吧？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里就说到施洗约翰他所做的工作，悔改的工作，他也是来复兴万事，但是他是在主耶稣的前面，是做主耶稣的一个开路的先锋，为光明做见证，为光预备道路，把人从黑暗里头唤醒，你们要接受光，你们不能再这样做。但是他毕竟他是在律法时代的人，他看不见更深的东西。在那里差来的，你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从这里我们已经讲过一次了，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已经读了很够多多证明他从神那里来，从旧约的先知书一直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知道这个人是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来做什么？他就是来为光做见证，光就是指着主耶稣，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他不是那个光。那么约翰来了，他为光做见证，他自己说他不是那个光，他不是，他只是来做见证的。上一次我们也提到约翰来了，他的工作是叫人悔改，所以他的洗，约翰的洗叫做悔改的洗。悔改这一个字在圣经里头就是说到思想转变，悔改就是思想转变。我们知道思想是我们人魂里面的一个功能，一个人的思想要转变，转向神，转向光，这一个就是一个复兴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14节，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1章14节。 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啊，圣经里讲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旧约的马拉基书是说以利亚要来。那么再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七章，第十节，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请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所以主耶稣明说以利亚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只能根据主耶稣的话，我们相信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主耶稣在这里讲以利亚要来，要复兴万事，他做一个复兴的工作，这个复兴的工作就是领人悔改。施洗约翰领人悔改，当时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是有很大的复兴的。那么请我们看他的复兴，我们请读一点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五节，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接触悔国子来，有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是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翻不起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么这一段话是约翰讲的。那么这一段我们看见，到约翰那里受浸的人，就包括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时是很大的一个城，还有犹太全地，还有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我们知道这个约旦河很长啊，是从北方一直到南方，这一带地方的人都到他那里去受洗。所以当时施洗约翰是开始了一个复兴的工作，所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要来，先来复兴万事，他开始复兴。他自己也在这里讲要他们悔改，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你看他是叫他悔改，悔改就是复兴的第一步，第一步。那么这里看见有什么人去受洗呢？还有法利赛人，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是宗教的领袖，撒都该人是跟着希腊哲学走的人，是当时受希腊哲学人影响。他们不相信有鬼神，他们不相信这一个，他们不相信人死了还复活，因为是希腊哲学告诉他们。这两派人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势力， 在犹太人的中间，但是这里有许多人都在他们的事情，就承认他们的罪，要悔改。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试探他的就有法利赛人，也有撒都该人，这是在这个时候使徒约翰来，他们许多人到他那里去悔改，那就是说他们开始思想转变，认识他们是有罪的人。所以使徒约翰来开始了一个复兴的工作。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第三章，十节，第十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列丁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到知足。这是约翰，是约翰到他那里是受浸的，不但有一般的百姓，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这里告诉我们有税吏，税吏当时是帮助罗马人，帮助罗马政府在犹太人中间受税的人，这些人常常是讹诈别人的。所以十三节约翰就说，除了列丁的数目不要多取，政府规定你收多少税，什么人该收拿多少税，你就照这个来，你不能多要，这是对于税吏。我们知道税吏在当时犹太人的眼中就是罪人，甚至于把他们看成是汉奸，因为他们帮罗马人做事，他们来坑害犹太人。这里就告诉他们，要他们悔改啊！除了列丁的数目你们不能都收。十四节，又有兵丁问他说，你看连罗马的兵丁都来受洗啊！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了。这时候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有罪，来问我应该怎么做。第十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了没有有的，又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如果一个人有两件衣裳，你分了一件，自己就剩下一件了，这就是约翰当时的教导。所以当时是一个复兴的工作，在主耶稣没有出来开始侍奉以前，这个工作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是很大的一个复兴，很大的一个复兴。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要请读一点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五节，在次日，约翰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从，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并与他同住。那时也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那我们看施洗约翰把他的门徒介绍给主耶稣，这是不容易的。人现在都是要把会友教友留到我这里，他们千万不要走啊，你别的地方得不到祝福，你非得在我这里不可。但是约翰不这样做，他是把人就介绍给主耶稣，因为他是给光出现的。他说他是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我不过是用水施洗。所以我们看当时有一个复兴的工作，这个复兴的工作就到了约翰自己的工作的范围，他把他的门徒介绍给主耶稣。我们知道彼得以后就是跟随主了，他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的弟弟也跟随主了，也跟随主。所以约翰自己有一句话，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啊，约翰福音第三章，请我们读。啊，我们请从第22节读到30节。
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耶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我们看主耶稣的门徒也是喜，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开始工作了，约翰还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他要进到监狱去以后他的工作就停了。神是要最后约翰的工作是要停的，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开路先锋，就是要为光做见证。当光开了主耶稣出来做开始工作以后，他的工作他的职事就结束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在施洗。在哪里施洗呢？在犹太地施洗。约翰是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约翰施的洗是悔改的洗，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施洗那就不是悔改的洗了，那是要给人生命的，给人生命的，是用圣灵和火来施洗。那么约翰的门徒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来见约翰。26节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他的门徒就有点不平了啊，怎么能够往他那里去啊，应该到我们的夫子这里来啊。看好，但是我们看约翰怎么讲呢？27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的眼睛看得很清楚啊，如果主耶稣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人不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啊。他马上说第28节，他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他马上把自己的地位摆清放正了，我不是基督，他才是基督。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据心腹的就是新郎。这里说的心腹，约翰不一定很清楚，那个心腹是指的教会讲的啊，那个时候教会建立，据心腹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他是新郎的朋友啊，看到没有，他为新郎做见证，他听见这些他很 死了，听见人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他死了，他也把他的门徒介绍到主耶稣那里去，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满足了。后面一句话是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很深的一个认识，就是他一定要兴旺，因为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我必衰微，我不过是他的朋友，我在他旁边看我就喜乐。所以约翰的工作当时是一个复兴的工作，在主耶稣的前面，而且他的工作不但是在平民百姓中间，他的工作也达到统治者啊，达到统治者。我们记得有一个人叫希律，他把使徒约翰的头砍掉了，后来主耶稣出来工作以后，他就在那里说，他说这个人家问他是什么人啊，他说这一个是施洗约翰复活了啊，他说主耶稣施洗约翰复活了，这个就告诉我们施洗约翰的福音工作，复兴的工作已经达到统治阶层了，都动摇了统治阶层。所以希律当时是统治的，他在那里看施洗约翰的工作，他看他的工作，他认为主耶稣的工作是施洗约翰复活了，是他杀的这个人。好，我想这里啊，就给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要衰微，他自己觉得主耶稣要兴旺，实际上不久他就被关在监狱去了啊，以后也就为神的话殉道了。但是施洗约翰是一个先锋，开路先锋，但是施洗约翰也有软弱的地方。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第二节开始读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读，请我们读到第六节。
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走路，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这里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在监狱里了，进了监狱以后他的工作没有了，停下来了，他也不能给人施洗了，好像他原来轰轰烈烈的工作现在一下就完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就打发人去问主耶稣了，是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原来他说得很清楚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原来就是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啊，他说叫他出来施洗的人就是神告诉他，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神的儿子，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他明明看见圣灵仿佛果子降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清楚啊，他向他的门徒介绍，这就是神的羔羊，背负人的罪，他说得很清楚啊。但是进到监狱去了，他好像没有工作了，他就觉得好像我就完了，那么我还等不等人啊，如果不是等主耶稣，是不是还等别的人呢？也许我还可以出监狱啊，我还要继续工作啊，他就想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这里啊，他就打发门徒去问主耶稣了，主耶稣就告诉他，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在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些的神迹是约翰不能够做的，所以主耶稣后面就讲了，就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句圣经，这节圣经是非常重要， 这个不只是对传道人讲的，也对每个基督徒讲的。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凡不因他给你安排了一个环境你不满意的，你就有福了，对不对？神给你一个什么环境，神给你遇见一个什么人，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就顺服他，你不因为这个难处你就不满意了，你就跌倒了，那么你这个人就有福了。对于学生来讲，不会因为我这一次考托福没有考起，哎呀我就埋怨神了，那就是说你不要因主耶稣跌倒，考不起你向主祷告吧，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你就跌倒了。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许多的事情上都会使我们跌倒，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所以这里告诉施洗约翰讲，你要有信心啊，这是主的话，就是增强他的信心。我想他的门徒就把这句话带给约翰，带给约翰，因为约翰从来没有行过一个神迹，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走，这是神迹啊，死人能够复活，这是神迹啊。约翰没有做过这个神迹，从来没有行过。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十章第四十节，我们要读到四十二节。
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好，请我们看约翰，施洗约翰除了给人施洗以外没有行过一件神迹，因此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的门徒，约翰在监狱里就告诉他，你不要等别人了、啊、你等的就是我，因为这么多的事情神迹告诉你，好，你要增加你的信心，你不要因为我出来你就跌倒了，不要因为我的工作开始你就跌倒了。所以我们就看施洗约翰也有软弱的一面，本来他不应该打发门徒去问耶稣的，他应该肯定说就是他，我等的就是他，我不过是新郎的朋友，我看见新郎已经在那里工作了，我站到一旁我就喜乐了，他应该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约翰只是一个人，施洗约翰他不是神，主耶稣是神，约翰只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包括传道人不过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引到神的面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第一章的二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些事情非常重要。今天一个传道人或者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神的面前，在基督的里面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施洗约翰当时是把他的门徒引到了主耶稣的面前。今天任何一个传道人不能把人引到他自己的面前，如果是这样做，他的工作就是失败的工作， 神不喜悦的工作，只能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让人和神碰面，人的生命才会长进。好，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施洗约翰的工作应该就是把人引到主耶稣那里去，而不是引到他那里来。好，关于施洗约翰的话，有关他的重点的，我们就交通到这里。现在我们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生在世上的人。这个光是指的主耶稣，这个光，真这个字，请我们查一查字典，228这个字就是0228，0228这个字就是真理，不过它是一个形容词。你再看前面一个字叫0225，是它的名词，这是形容词，就是真理。啊，在希腊文里面 ，aletheia 这个字，它是真理的意思。那么现在说它是真光，就是说是真理的光。翻译真光翻译的不好啊，真光我们就觉得说，哦，这个光是真的，那个光不是真的，不是的，这个真光就是真理的光，它是一个形容词。那我们再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7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7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你看那个真理就是225，看到没有？所以现在228就是它的一个形容词，就是它的形容词，就形容主耶稣这个光就是真理的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那光是真理的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一切，你看这个原文编号的底下是个 P，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那么这个字你在哪里查？这个字请你在最前面，哦，马太福音还要往前面翻，它有一个凡例。这是凡例了，凡例的11，你看到没有？凡例11，他说为节省，还在，哎，还在后面，哎，再翻一页。OK， 11看到没有？凡例 P 啊，他说为节省空间，下列18个常用原文字均以英文字母代为代号，置于中以之下。为什么？因为太多了，次数就出现太多了。所以就用个 P， 你看这个 P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 or 所有。所以主耶稣这个真理的光是照亮所有在世上的人，而且这个世上这个字也请我们要查一查，2889，请你查一查这个字， 2889，这里告诉我们，它是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 system， 一个系统。这个世界在神来看就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还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世界有花有草有山有水有很好的空气，是这个，不是的，他是说这里有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在约翰福音14章告诉我们，这个系统有一个王。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第30节，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4章30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你看这个世界2889，对不对？
对，
那就是说的这个系统，这个系统有一个王啊，那就是撒旦，不是主耶稣，是撒旦。所以神来看，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是在撒旦这个系统，我圣经里把它叫做世界，在他的权下，或者在黑暗的权下，是这样的世界。所以这世界的王将到，那就是撒旦。所以主耶稣这个光是真理的光，现在照在哪里？要照在撒旦做王的那个系统里面，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世界，照亮这一切的人。那么现在这一切的人，神的目的就是都要照他们，照在他们身上。我们记得圣经里告诉我们一句话，神是愿意10000人得救，对吧？又有一句话，神不愿意1人逞能，那就是说神预备的主耶稣这个真理的光是照亮每一个人，但是人不一定接受这个光啊。那就是上次我们所说的，他有一个自由意志，他要拒绝光啊。这个神的工作，神是盼望都能够接受这个光，这个光是预备来照亮所有的人，在撒旦权下的人，但是人不一定都接受这个光。现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章第10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他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你看，我们知道虽然撒旦掌握了这个世界这个系统，但是谁来创造呢？原始是神创造的。什么时候这个系统就变成他的系统了，这个世界了？那就是他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罪就进入世界了啊。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罪是有一人进入了这个世界，好，那他就开始做这个世界的王了，这个系统的王。所以主耶稣他到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因为世界的人认识撒旦认识的太多了，认识罪认识太多了，认识肉体的情欲认识太多了，所以不认识他。11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什么叫自己的人？人是神所造的，人是借着主耶稣所造的，我们曾经说过了，对不对？哎，是借着他造的，是为他造的，这些被造都是属于他的，是 他属于他自己的，但是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们不接待他，什么人接待他？有一种人要接待他，这一种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们相信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名是什么名？就是他是神的独生子，这就是他的名。他是神，从神那里来的，他是神的独生子，这就是主耶稣的名。如果你相信这个光，这个主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子，这就是他的名。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名，那就是拒绝这个名。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什么？神独生子的名。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信什么？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主耶稣是神独生子的名，这个名只有一套才配，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够配的这个名。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得救就是信，没有别的，你看到没有，就是信主耶稣，你相信主耶稣你就得救了，就得救，不是要你怎么去改好，还不是，就是你信不信。如果信了，你就是接待他的人，然后你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现在请你查查这个儿女这个字，5043，它后面的字典哈，在前面，5043，找到，哎，这个。5043这个字在原文希腊文 technon 这个字就是 children 的意思， children 孩子，不是儿女啊，对，在前面，还在前面，哦，哎，对对对，5043，请我们注意，特别要注意这件事情。新约圣经里头翻译成新约圣经的翻译成儿女这个字，在原文全部都是 children， 就是孩子，没有儿和女这两个字，没有，都是孩子。Tekron 这个字是孩子的意思，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没有女儿，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女儿，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儿子，都是儿子。好，或者我们请读一点加拉太书第三章26节，加拉太书第三章26节，加拉太书三章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什么儿子了。请你查一查这个字5207是什么意思，好，儿子，好，不是女儿，是儿子。 所以你信耶稣基督，你就是神的儿子哈。那请你再读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六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才是后嗣。后嗣就是可以继承财产，是女儿就不能继承财产了。旧约里头的女儿啊，因为要嫁出去，她就不能继承财产，父亲的财产只分给儿子的，不分给女儿的，因为女儿一结婚就把财产带走了嘛，对不对？所以在